谢谢 Harvey 给我带来这么庞大的一个场子，让我来这边，哦，不敢当，我不敢说我是超级讲，我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卑微的仆人。好，哎，忘记跟大家打招呼了，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呢，可以有机会透过网络的方式啊，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有没有觉得今年是一个不太平的一年呢？还记得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9号的一个主日信息里面，我跟大家有提到说，一个旧的世代即将要过去，一个新的世代将要开启。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开始就是20后的世代了。哇，20后，只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新的世代，它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来转换心情。而是一下子直接就给我们来一个震撼教育，震撼教育，哇！还记得我当时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年底的时候，我移民来到了澳洲，算算距离现在差不多有8年多的时间。当时呢，在正式来之前，我还曾经特意跑了一趟，我去把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3个主要的城市都考察一下，想想说，咱们好不容易移民了。总得找个好地方嘛，是吧？那么看了一圈之后呢，哎，发现说墨尔本挺好的，可是冬天太冷。布里斯班呢也很好，可是呢容易淹水。那怎么办？那就选中间的悉尼好了。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中间的悉尼作为我的移民澳洲的一个落脚之处，想说在这个得天独厚。好山好水的城市，既没有地震，也没有台风，应该是一个非常安全，也适合生活的地方。大家说是吧？那么果然，悉尼也没有让我失望，因为在过去的8年当中，不但让我在这里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也让我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可是啊，人算不如天算。没有想到，从这个20后新世代的一开始，我们所在的这个新州就经历了数十年来难得一见的超级大型的山火，连我们最著名的蓝山都给烧了。这还不要紧，到了后面呢，哎，下了场雨，虽然说火是给灭了，可是这个雨来得太大太突然，竟然造成了淹水。还有断电的一个情况。我有一个住在 Gordon 的朋友，他们家停电停了超过1个月，给他们生活上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方便。再之后呢，就是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刚刚爆发不久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过往的1、2个月的当中，哇，人人自危啊！没有想到呢，在澳洲这个地方。居然新州又是整个澳洲里面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地区，又是隔离，又是失业的，各种的天灾人祸是接踵而来。哇！我想大家应该真实的感受到说，进入20后这个新时代，好像某一些的事物正在用一个非常快速的节奏在改变。而我们原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的改变当中。那么，在这一系列的灾祸的里面，影响我们最大的，正是这个我们肉眼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新冠病毒。从中国开始，到韩国，到意大利，再到整个欧洲、美洲，还有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大土澳，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过这个病毒的灾害，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甚至连整个世界的经济都陷入到一个全球大萧条的危机当中。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因着这个疫情，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你是弱势团体还是有权有势，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国家总理，在疫情的面前，人人平等。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还有生活方式， 都直接或间接的被这个疫情所影响到了。回想看看，从中国的农历新年开始封城，各个国家锁国，世界股市的崩盘，奥运会的取消，人民对生活用品的囤货还有疯抢，亲人好友生命的消逝，因隔离而造成的抑郁自杀，还有家庭暴力事件，一切的一切都再再让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2020注定要成为不太平的一年，同时也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哇，太好了，主耶稣要再来了耶，大家应该要很兴奋不是吗？主耶稣要再来了，没有错，虽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主耶稣的再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欢欣快乐好的无比的事情，可是因着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这也就意味着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这个世界，各样的灾难和逼迫也会变本加厉，战争、饥荒、地震、瘟疫，还有对信徒们的逼迫都会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频繁。换句话说呢，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会越来越艰辛，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不但如此，随着主再来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我们还剩下可以传福音给我们家人朋友们的时间还有机会也真的就越来越少了。很矛盾是吧？一方面很希望主耶稣可以快快再来，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有很多的不确定还有担忧。所以当我们现在如果扪心自问，我现在是否真的愿意也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恐怕这个问题它的答案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回答的了。不过呢，坦白说，不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也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其实都没有办法改变主耶稣快要再来的这一个事实。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主耶稣快要再来的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了。所以今天我要用一点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信息，是跟屏幕前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将要透过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进而可以恢复我们对天上永恒荣耀的一个盼望。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来看看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段的圣经呢，是在启示录的22:16-21，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请。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深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和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按照惯例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了解一下这几节经文它的写作背景。这几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启示录呢，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差不多是在主后96年的时候啊，是当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借着神赐给他的异象所写成的一卷书。那么除了它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之外，启示录它同时也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卷启示性的书卷，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意象，还有将要发生之事的象征性的比喻，同时呢，也充满了我们对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应许还有盼望。所以我们所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正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换句话说就是整本圣经最后的一个大结局啊。不过呢，也正因为启示录它有一个启示文学的特质，所以大家如果有读过就知道它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那么感谢神，在去年9月初的时候，特别从台北差派了他忠心的侍女乔美伦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举办了一场启示录的研经特会，并且在这3天的特会当中呢，带领我们明白了启示录书卷当中许许多多的奥秘。所以呢，我要在这边特别鼓励，当时啊，如果你错过了这个特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去上我们的教会网站去看一下这个研经特会的影片，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明白神的心意。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仔细看一下，透过刚刚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神到底和我们说了些什么呢？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啊，根据现在发生的各种的迹象，我们可以感觉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哇，真的很近了呀。那么主耶稣他到底自己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呢？首先我们在16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么讲，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也就是天使，为众圣徒问众教会，将这些事情向你们显明。然后呢，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并且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在这边主耶稣他亲自强调说，我耶稣在这里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大家知道吗？这是全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哦，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说，主耶稣他在这边特别来证明这一本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内容全部都是他亲自启示给使徒约翰的，并且在完成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好像是大家在看一个什么文案一样的一个合同，最后他签名盖章，啪，代表说这本书是我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这位大卫的源头还有后裔，同时兼具神性和人性的这一位神，他在这边做了他最后的一个见证，说所有启示录当中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哇，都是真实的耶，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末世的所有的灾难都要发生，并且也都会发生。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七印、七号、七碗，这一刻都跑不掉，通通都必然要成就。不过大家也不用紧张，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所有启示录当中所应许的新天新地也都是真实的。 并且主耶稣他也必然要再回来，还要掌权直到永远，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做的见证。所以大家不用怀疑，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 OK，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在第十七节他接着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主耶稣赶快来，来。这边所说的心腹是谁？心腹指的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圣灵和教会这两个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的见证人，一个也就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见证，另一个呢就是心腹也就是教会用口来做见证，都回应主说求主你赶快再来，来。此外呢后面又说听见的人也应该要说来，来。听见的人是谁啊？听见的人顾名思义就是现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嘛，就是听见这启示录当中话语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也应该要回应主说来，来，求主你赶快再来。最后他还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圣灵和教会还有我们这些信徒盼望并且回应主说主你赶快再来的时候，透过我们对世人的邀请，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邀请这些心灵干渴并且愿意的人，让他们可以一同的前来，来就近这位快要再来的主耶稣，来领受这白白得来的救赎之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带着渴望的心去渴望神赶快再来，我们也需要去积极的传福音，去为主来做见证，好让更多人都可以得救。这就是神对我们面对末世之时的一个心意，他不是要我们担心害怕，不是，而是要我们去把握机会好好的传福音。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坐在家里沙发上是不是很舒服，很舒服的同时可能你的眼皮就渐渐的沉重，然后你可能就想要静静的睡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今天分享信息真的很重要，启示录当中有非常多神要让我们知道的奥秘，在这时候仇敌魔鬼他也在做征战，他很希望你沉沉的睡去，但是我现在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很重要，因为要听到神对我们的心意。 OK， 所以我们要进到后面的经文18到19节，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非常严厉。他怎么讲的？他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要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当中删去他的份。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是除了耶稣道成肉身之外最大的启示，所以这样的启示它绝对不可以被扭曲，也不能够被忽视。如果是忽略了这个预言或者做任何修改的人，就跟这个书当中所启示的一切的生命通通都隔绝无份了。很严重，很严重。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可以用一个鸵鸟的心态去回应主耶稣的再来。你就说啊，当作我不知道就好了，你干嘛告诉我这些呢？我不知道就没事嘛，不知者不罪。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不可以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跟那得胜的生命无份了，无份了。 OK， 最重要，再来，主耶稣再一次亲口的宣告说，是了，我必再来，我必再来。这是我邀请大家，你可以试着把你的眼睛闭上，你把你的眼睛闭上，然后你去想象一下，在一片的大光当中，主耶稣他穿着洁白如雪的衣裳，头戴着冠冕，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他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他对你说，是的，孩子，我必再来，我必快来， I'm coming soon。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心里什么感觉。使徒约翰在听到主耶稣对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他的回应是用他的全人全生命，他向着主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这是使徒约翰的宣告。他这样的一个祷告是整本圣经当中所记载人在主面前最后的一个祷告，也是整本圣经所记载人向着主在末了的一个心愿，也是人对主所表示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心愿，一个祷告，这个来自他心灵最深处的一个生命的呐喊，其实是我们每一个爱主之人也都应该要有的。我盼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大概在这边总结一下，从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主耶稣他再来，他的再来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实，并且呢，这个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而当我们在面对到这样一个世界被疾病、罪恶、灾难、各样的痛苦所缠绕的无奈的境况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快要再来的这一个应许，就好像是那黑暗当中的一个亮光，也就是我们对未来一个最明确的盼望。弟兄姐妹，末世的结局不是灾难，也不是咒诅，它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主再来的应许。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我们得胜的见证，使万人都得救，使万人都可以到新耶路撒冷一起去饮那生命河的永活的活水。而且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也就是仇敌彻底崩坏的日子，他们彻底败坏的日子，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痛苦，我们可以一起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有多一些的信心跟盼望了呢？所以如果我再问大家一次说，就算你知道今天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灾难还有逼迫临到我们，你是否仍然愿意并且也期待主耶稣可以快快再来呢？愿意的请举手。哎呀，太好了，在场的都举手。不过很可惜，现在是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其实我看不到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你也可以在留言区举手。不，我是真心希望，我是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愿意跟期待的心，可以期待我们的主快快再来，快快再来。不，当然啊，你知道话是这么说没错啊，可是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嘛，我们还是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信心就会有不足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很好，很有道理，我理智上也明白，都懂。可是当我们很真实面对到灾难的时候，这些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担忧跟不安。就好像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全世界都被很深的影响到了，甚至连我们最基本的好像小组啊、主日的团契生活，我们都没有办法继续，像我们想要面对面打声招呼都很困难，连上厕所要有个厕纸都买不到。可是主耶稣也还没再来啊，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马上到新天新地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和对应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这是很真实的，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一点点的时间， 我跟大家来分享三个思考的方向，希望对大家有一些的启发。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当我们进入20后这个世代的时候，感觉好像很多的事物都在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超乎我们所预期的在改变，甚至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它就已经来了。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话恐怕将要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很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这时候有些人心里可能会想，啊，真倒霉，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个年代呢？现代社会变化这么快，光是要让自己不落伍就很困难嘞。你像这些什么00后010后现在用的那些网络术语，我每一个都看不懂，跟无字天书一样。生活压力又这么大，竟然还要再加速啊，还要有更多的逼迫跟灾难临到。哇，神啊，我要的也不多啊，我只是想要平平淡淡过点小日子就好了，这样一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都不可以有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出生在这个年代呢？有没有人这样想呢？会这样想吗？很真实。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以越战为主题的电影或者是美剧。说到这个主题可能有点透露年龄了，因为可能在座可能有些荧幕前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越战。Anyways， 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第一滴血》，First Blood。这个男主角呢叫做兰波，当他被俘虏之后，遭受到严刑逼供，但是他始终不肯透露任何关于同伴的情报。当时呢，我还很小，可是我心里就觉得，哇，这个人真勇敢。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早就招供了。不过当然啊，这只是电影的场景啊，都是虚拟虚构的。可是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曾经听我爷爷提起过，当时他们在对日抗战的时候，他情报单位的一些同伴被俘虏、被拷问情报的那些的场景。坦白讲，像我这样一个很怕痛的人，如果是出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我就完蛋了，怕都怕死。可是反过来呢，反过来说，如果是以前的这一群人，他们出生在现代的这个时代，每天要面对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还有工作压力，还要一直学习新的事物，又是上网啊，又是什么是智能手机，恐怕没几天他们也都要被逼疯了吧。大家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吗？神之所以让我们出生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正因为这恰恰是最适合我们的时代。再说一次哦，神之所以让我们出生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正因为这恰恰是最适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既然这是出于神的，他也必然会把所有需要在这个时代生存的能力都会赐给我们。就好像我跟 Tina， 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我说哎呀，将来我们家两个女儿长大之后，你看他们现在这么小，将来要面对到比我们现在更大的挑战，我们也会有担心啊。可是呢，很好玩，每一次当我们看到可以很快就学会并且适应各样的新事物的时候，哇，我们就明白了，因为神也已经把他们所需要面对将来各样挑战的能力都赐给他们了。哥林多后书12:9，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出生的年代，也没有办法逃避接下来注定要发生的各种逼迫和灾难，甚至于可能是比现在的疫情还要更严重更大的挑战，但是相信我们一样是有能力可以安然度过，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阿们，阿们。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如何看待现在疫情的思考的方向。前两周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虽然说好像这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而已嘛，可是它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它代表着神的恩典还有救赎，特别是 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个疫情来说，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两个星期之前，台北灵粮堂在他们一个受难日的祷告会上，乔美伦老师特别提起了一件事。他说到，今年呢是犹太历的5780年，然后在去年九月底5780年犹太新年的期间，也就是这个吹角节的时候，西安荣耀国际施工 Glory of Zion 的使徒 Chuck Pierce， 他曾经对列国发出一个预言，他说，在进入5780年这个新时代之后，列国将要陷入一个混乱的状态，直到逾越节。然后呢，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他又预言，他说将会有一个大规模类似瘟疫的灾难临到，并且要在逾越节的时候来试验我们。哎呀，果不其然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今年年初开始，哇，原本大家都以为只是一个小范围影响到少部分人的一个事情而已，就没想到哇，一下子就变成世界级的大灾难，搞得全世界现在都是人心惶惶，一发不可收拾，好像整个世界都被大大的震动了。原本呢，人以为可以依靠的东西，不管是你的身份地位，还是钱财，还是科学，哇，现在一下子都没用了。所有人的心也都跟着这个疫情的发展而随风飘荡，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训正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恐惧也是一种信心，只不过你信错了对象。我再说一次哦，恐惧也是一种信心，只不过你信错了对象。当一个人被恐惧支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做出很极端的事情。比如好像我们前一阵子有很多人去疯狂的抢购这些物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前一阵子呢，我还听到一个让人非常难过的消息，有一个住在墨尔本的妈妈，在3月底的时候，因为澳洲的疫情开始升级之后，她决定带着她两个孩子回中国去避难。可是她很害怕，她因为害怕在飞机上被传染，所以她就穿着雨衣，戴着口罩，戴着手套，在飞机上10多个钟头，几乎不吃不喝，也不敢起来走动。结果呢，没有想到就因为这样子长久不坐，造成了血栓，然后最后造成了肺栓塞。他一下飞机之后就当场猝死在机场，天人永别，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非常的惋惜。不过呢，就在这一切的动荡跟不安的当中，我们也开始慢慢看到一个不会因为时间和环境而改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还有他那个不会被震动的国。如果我们定睛在这些会改变的事物之上，那么很自然，只要外部的环境跟事物有任何的变化或者改变，我们就会跟着飘来飘去。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定睛在这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身上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不会慌乱了，并且呢，心里是可以有确据和平安的。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场类似瘟疫的灾难，它不但是一个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刻，它同时也是一个分别的时刻。就好像当年上帝借着石灾和逾越节来分别他的百姓出埃及，去敬拜这位圣洁的上帝，上帝今天也要借着末后的灾难分别他的百姓出来，去参与在这样一个永恒的敬拜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靠着自己继续看灾难，还是你可以选择靠着信心定睛去看我们的神。在诗篇29章10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统管万有，掌权直到永远。感谢神，很奇妙，自从度过了前2周的逾越节之后，澳洲的疫情就有了显著的好转。而且事实上呢，世界各地的疫情都在过了逾越节之后有不同程度的缓解。我们也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因着神的怜悯，还有逾越节羔羊耶稣宝血的救赎和保护， 还有我们这样众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还有呼求，这整个疫情将会逐步的进一步的受到控制。那我也相信，当我们从把焦点从灾难转向那一位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时候，神他赐平安的意念就会叫我们刚强起来，并且可以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大家说阿们吗？阿们。说了这么多啊，希望大家还没有转台，因为还没有分享完，我们还有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看待现在疫情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家的女儿星星，她在刚满2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她看一套叫做巧虎的一个儿童早教的 DVD 课程。然后呢，在每天20多分钟的这样一个影片课程结束之后呢，她就会有一首歌，一首儿歌，然后里面就有许多人好拿着那种像啦啦队，你知道啦啦队那种彩球，哇跳跳跳，然后看到的时候，他每次看到就很兴奋，因为这首歌很欢快嘛，然后就跟着蹦蹦跳跳蹦蹦跳跳。那后来呢，他的外婆就看到说，哇他这么喜欢，好啊，然后他就给他做了一个彩球，哇，所以现在每次他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就很开心，就跑去拿彩球跟着一起跳。听起来很好嘛，对吧？很好啊，是啊。可是有个小问题哦，有个小问题，因为每一次啊这个段落他都是很快就切进去的，所以发生一个状况，就是他还来不及去拿这个彩球，然后影片就开始了，音乐就开始，然后怎么办？他就哇哇叫啊，不行，哇哇叫，然后搞得我们也很头疼，想说我们是不是挖了个坑子给自己跳啊？没事去弄个彩球干嘛？好，可是直到有一天，同样的戏码又上演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哇 ，Tina 就默默的跑去拿起了遥控器，然后按下了暂停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样一个神操作，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多大的冲击？哇，影片居然可以暂停哦！原来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一种叫做暂停的操作啊！很好玩啊！从这天开始啊，只要一到那个段落，也不管他是不是来得及去拿彩球，他就吵着说：“爸爸妈妈，帮我按暂停，按暂停。”所以暂停，暂停。对他来讲，从原本不知道这个操作的存在，到现在变成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操作。那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因为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世界，是不是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操作叫做暂停呢？大家觉得我们有可能暂停这个世界吗？好像不太可能嘛，是吧？我们不被推着跑就不错嘞，甚至连安息都成为一个奢侈，在这个年代啊，怎么还有可能去暂停它呢？可是对于神来讲，会不会也就好像是按个按钮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而已呢？我想确实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疫情，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非常糟糕。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神是一个可以使危机成为转机的神，因为坏事在神的手中也会有好的结果。因着疫情的缘故，现在我们大家都被迫要隔离，原本很多正常运作的事物现在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所以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现在的疫情就好像是神按了那个暂停键一样，让整个世界都暂停了。于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旧金山的街头，英国伦敦，还有日本的东京，全世界最繁忙的几大城市居然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人。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就这样哦，这个世界竟然停下来了，就好像神真的按下的那个暂停键一样，全部都停了。那么这个暂停的结果是什么？暂停的结果是什么？根据每日邮报在4月3号的报道，因着这个疫情的爆发，全世界各经济体陷入停滞之后呢， 今年地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比下降超过了 5%， 是2008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且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下降最多的一次，最多的一次。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你知道威尼斯在疫情前后的一个对比，河道里面的水从来没有看到那个河道底的，现在居然变清澈可以看见，甚至连住在离喜马拉雅山脉200公里之外的印度居民现在居然都能够看到这座山脉的样貌了。当我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旧约时代里面所提到的安息年，透过这样一个暂停，就让我们这一个被过度开发的大地现在终于有一个修身养息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可以使危机成为转机的神，因为坏事在神的手中也会有好结果。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虽然隔离对生活确实造成了许多的不便，可是同时也因着隔离的缘故，让我们有许多和家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让我们平时被事情追着跑的时候，现在竟然真的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喘口气。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参加实体的聚会，也没有办法在小组团契的时候可以彼此面对面的互相关怀，可是我个人感觉反而因为这样的缘故，让大家的心是更凝聚的，也让我们可以更加珍惜每一次可以聚集敬拜神的机会。同时呢，也因着现在疫情的状况，迫使大家我们回到了初代家庭教会的一个光景，让全世界每一个信徒的家都成为一个教会，神的儿女们一起在家里敬拜神，擘饼领圣餐，建立祷告的祭坛，并且一同庆祝逾越节，还有主耶稣的复活。因着所发生的一切，仿佛神的手正在推动一个更新的浪潮，要借着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重新来思想信仰在家庭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至于我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真实的活出一个表里如一的信仰生活，并且透过我们的家庭来传承我们的信仰。好，保罗在罗马书12:2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虽然说这个疫情灾难没有变，它没有变，它还是一样在那边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现在我们的心态不一样了，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跟高度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反应还有应对的方式自然也就不一样了。只要我们用心看，用心看，就能够在这个灾难的当中看见神隐藏的祝福。阿们吗？阿们。好，分享完三个对疫情的思考方向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我们在前面分享完启示录经文的时候又多了一些的信心还有盼望呢？很可惜我还是看不到大家的反应，不过是还是真的很希望大家现在都是非常愿意，也很期待主快快再来。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很快的要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神的再来，很重要哦。因为如果你没有预备好的话，如果下一个更大的灾难跟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又掉回去那一个魔鬼仇敌的诡计里面，我们开始各样的担心害怕，就回到那样的一个情况里了。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首先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神，我们要去渴望主耶稣的再来。为什么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在他那边有很真切的一个祷告，他跟大家说，他说是的，我必快来。事实上除了这一个地方之外呢，在整个启示录的里面他还说了好几次的我必快来。我把这个经文都打在这个PowerPoint 上面，大家有看到3:11他说我必快来，22:7看啊我必快来，22:12我必快来，最后20节他说是了我必快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去感受到耶稣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巴不得现在马上就再来的那个心、啊、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怎么好像感觉，哎呀，基督比心腹还要更渴望可以再回来呢？或许我们将要面对许多的灾难跟困难，但就像我们前面所分享，神的恩典一定够用。所以在这边我要鼓励大家要用神所赐的信心来回应神，去渴望主的再来。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有心里，除了有心里的渴望之外，我们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知道神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使命，就是要去广传福音、哦、这边一段经文非常好跟大家分享。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很清楚的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看清楚咯，不是单言哦，因为前面就讲了，耶稣巴不得可以现在马上就回来耶，可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才给我们现在一个宽容的机会，去拯救更多的人。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紧迫感，因为真的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就算你说哎呀，我对传福音给陌生人没有什么负担，可是你至少可以看看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家人们吧，啊，哪怕只是为了他们得救的缘故，我们真的也需要把握所剩不多的时间和机会的。那么或许你也会讲，你说我一直都有很努力在传福音啊，可是都没有看到什么结果哎。其实福音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管传就是，就当是在撒种，并且在各样灾难逼迫临到的时候，其实人的心啊，人的心反而是会更对福音敞开的，因为他们呢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还有他死了之后要到哪里去。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下，其实他们的心是更柔软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把握这个非常难得神所给的机会去来广传福音。那么或许你又会讲，你说啊，现在都隔离在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跟人接触，我怎么来传福音呢？真的是这样吗？嗯，大家微信朋友圈应该都有很多朋友吧，他们不都是很好传福音的对象吗？还有啊，你知道有些小小的爱心行动哦，其实也是非常好传福音的方式。比方讲前阵子我在新闻里面看到说，有些人他会在超市的货架上面留下一个感恩的小纸条，或者是他打包一些口罩给他的街坊邻里发放一些的口罩，或者是他们 捐送的一些盒饭给这些医护的人员。你知道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可以去散播爱心还有福音的办法。说一句实在话，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关键只是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去做。 OK， 好，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预备主再来的一些简单的要点。我盼望大家可以在这一周小组的时候去花一些的时间，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可以如何在目前这个疫情的状态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去积极的来回应神，并且一起去迎接主的再来。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近了，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实，这意味着各样末世的灾难和逼迫也近了，并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越来越频繁。不过呢，身为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快要再来的这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是可以有盼望的，我们也是可以做好准备的。既然神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代，神的恩典就一定够用，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一切的灾难和逼迫，并且只要我们不是看着环境，而是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就不会中了仇敌的诡计而心生恐惧，反而可以在这一切的灾难当中，我们去看见神隐藏的祝福。弟兄姐妹，或许你在今天之前，其实你的心里面并没有很渴望耶稣可以赶快再来，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真的愿意打从心底去渴慕渴望主耶稣的再来，也盼望我们对主耶稣的这样一个快来的渴望可以转化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原动力，好让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做好准备，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赶快努力的去完成大使命，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像使徒约翰一样，在面对主耶稣再来的应许的时候，可以打从心底来回应神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